诸佛正法显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今天呢，还是一样，念一下那个，心经，然后稍稍的，讲一下如何去实修。在这之前呢，一样，我们的眼光呢，放在我们前行的道路上面一样，如我们的心呢，放在成佛和度众生的方向上面，这个。成佛度众生的这个道路呢，就是从皈依开始，或者说以心的那归敬、皈依三宝，这种目的地这个道路以及诸道友这种的方式，稍稍的专注一下。当然，就皈依的话呢，一般我们说佛的法宝化三身，就是根本上面是觉。法的话，正法、教法、正法，通过文思修，戒定慧的一种方式来修正。那僧的话也有具有这个，就是圣僧以及凡僧僧团。或者是诸道的这个修行团体，在大乘来讲的话，密乘来讲，就是有通过，所现即是道那种的方式去安住在这些归敬三宝当中，所以这个三宝总集的话呢，就是自己意志的上师这种的一种方式来修持。那我再先念一下。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住房王舍城鸠峰山中，与大比丘众及菩萨、诸菩萨摩诃萨聚。尔时，世尊等入深深明了三摩地法之一门。复于尔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心，摩诃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观察照见。观察照见五蕴体性悉皆是空。尔时，具受舍利子，成佛威力白，甚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曰：若善男子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复当云何修学？作是予以。观自在菩萨摩诃萨答具受舍利子言。若善男子及善女人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彼应如是观察：五蕴体性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如是受想行识亦复皆空。是故舍利子，一切法空性无相。无生无灭，无垢离垢，无减无增，是舍利子。是故尔时空性之中，无色无受无想无行亦无有时。 无言、无耳、无鼻、无舌、无身、无意、无色、无声、无香、无触、无法，乃至无意识，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无得，亦无不得。是故舍利子，以无所得故，诸菩萨众依止般若波罗蜜多，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超过颠倒，究竟涅槃。三世一切诸佛皆，三世一切诸佛业皆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是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大密咒者，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能除一切诸苦之咒，真实无倒。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秘密咒，即说般若波罗蜜多咒曰：噶得噶得巴然噶得巴然桑噶得菩提梭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因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二是世尊从彼定起，告圣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曰：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彼当如是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如来亦当随喜。是波切凡说是于已。据说舍利子，甚至观自在菩萨摩诃萨，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钱达婆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所以基本上主要的内容就是我们通念的这个内容，以及上一次我们讲解的。但是我们把它回归到在几句话里面，上一次我们就是说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上面因为在这个上面禅定，其他的方向上面呢自己就私下在做禅修，我们就主要在这个上面。那本身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这个角度我们已经从上一次就是远离色边的这个方向来讲了。因为一般来讲就执着的这个粗大和细微的方式不一样，层次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平时看到这个任何眼睛看到任何景象，耳朵听到任何声音，如果说鼻子闻到各种的就是气味，舌头尝到百味啊，就是各种的然后身体诸种的方式来接触事物的时候呢，主要的一种的心念里面呢，会有心思里面还有想到这些里面呢，会因为有这些事情，所以才会有对这些事情的反应。那既然这些事情存在，而且有反应、有作用，这样的情况下呢，有这个功能啊，就是根进识的这种的功能现前的一种的方式。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主动的，或者是就是被动的也好，自动的也好，就是潜意识当中呢，会有一种这些事物是真实存在的一种的心态。所以基于这个事实是，就是默认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心态呢，然后会产生各种期许、恐惧，然后会有这种怎么讲呢？现象的那种好像我也存在，外在的镜像也存在。那而且这种存在是不可置疑、不容否定的这样的一种的存在。基于这样子的言呢，生气的时候、沮丧的时候、失望的时候，所有的感情都比较就是流露出很真实的那种，基于真实而产生的这些感受很强烈。所以说如果说要结束轮回，就是结束新的散乱的话呢，如果说我们就是基于这种的执着，这样的一种的具身我执、遍计所执的一种的心的话，其实要结束轮回、结束散乱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我们对现象的那种的执着是根深蒂固的一种的状态，而且加酒精这个吸燃呢，然后变成一种固化的一种的状态，是想都不用想，密不透风锁链呢，这个链条都很难斩断的一种种紧密的一种思绪的链条当中产生的这样子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呢，我们就是第一个色即是空的一些修法以及相关的内容里面，当然我们在这里讲了，就五蕴体性皆空，先从这个角度这总体的去思维，然后再来去分别说这个就是色受想行识啊，眼耳鼻舌身意就是也就这种的啊。所以说所以分别的这种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一种的方式，那做一种彻底的分析，这个很有必要的。然后从十二缘起的角度、四谛的角度，这样去就是结构这种认识或者现象存在的一种状态。不然的话，光是说这是空的，那是空的，可能就还即便有相信、有信心，但是还是因为习性和相信的那个呢。就是并不会那么样深刻的被就是相信所转化的习性，但是既有学习以后呢，那还是有一种认，就是人叫什么认理嘛，跟着理来就是运转的。那这样的时候呢，确实会感受到，虽然我们执着一些一时半会很难就是明显的去去除，或者是说马上一下子就一蹴而就的去转化。但是还是知道说自己我们所谓的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层次的一种状态并不是实际的状态，实际的所见和眼耳鼻舌身所见和那个实际的状态有差别，就是现象不是就是粗大心识投射的这个状态，或者是我们粗大心识当中投射的呢并不是现象的本真呢真貌这些。所以说这上面呢就是很重要。经过这样的一些分析以后呢，就是我们说色即是空的这个部分，因为执着有的这个是比较顽固的。所以经过一定的禅修这样来做这个帮助，所以上一次我们已经有一些这方面的禅修。所以先大家先这样稍稍的做一下，我们一步一步这样。所以先说色即是空的这个，上一次我们也在这个当中做过少许的禅定了，所以大家在这个上面再做一些禅修。 所以这样的一些状况呢，说现以同样一件事物呈现的时候，甚至看到这个事物的本来面目，一切法这个空性无自性。那凡夫的时候，并没有直接就是说有这方面的体会很深呢，直接看到的就是这个色法的类似于实存的一种呈现，好像就如实的呈现一样，就是那种比较真实的出现了，认为是比较真实如实的这样子呈现。那一个是空性和就是说或者说缘起性空的这个与。词语用在这个上面，或者说，即便是我们说它是组合的现象，但是我们认为，不论是不是组合的现象，只要能够，就是依托它与产生功能性的这个作用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会把它看作是一种真实的一种存在。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心境下呢，就是说，有这个，我们佛法当中讲的，个别执着空性和缘起的这种的状态，一样，要不然就是说，执着实有，要不然就是觉得那这个不真实的话，那就没有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表面和本质也好，或者是说它的显和空的这两个层次呢，并，很难把它。正确的一种的理解，所以这个上一次我们说这一部分呢，可以用那个三株要道里面讲的，何时分别各执着，就是缘起和性空啊，显现或者是它的本体，那无期缘起之显现，好像就是对一般来讲的话，事物有它的因缘的这种呈现的一种方式嘛，它有它的相对的这种因缘具足的时候呈现事物，所以远离这些呈现的时候呢，就是远离所许之空性，二是未证佛密意，所以没有真正的就是了达这个佛密意，就是这两个分别执着，就是显现和空性，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这种的状态。所以我们刚才说色即是空，这样的时候呢，是可以进一步的从，就是色即是空来断这个是指的这个心理啊，然后或者是断有边或者长边，然后说到空即是色的时候断这个。那个无边，或者是完空的，或者是说断灭的这个边呢，所以不会说抓住一个舍弃另外一个，好像两边就是我们所说的中道的智慧也好，就是说般若的这种境界，那主要是说不堕于两边，就是长边和断边。那如果是我们说。分别各执着的时候，要不然在长边，要不然习性在断边，所以呢，我们可能要把它试图要柔合这两个长边和断边，在一种，就是，没有差别的一种状态，或者他们是一体的那样状态的时候，又有分析的时候，好像似乎有矛盾的，为什么呢？就是说，色法好像是一种，怎么讲，组合的这个现象。那空性，你不能说它是一个组合的现象，空性就是它的这个特质这样的。那色法呢，属于世俗谛，属于这个凡夫的这个为眼耳鼻舌身所现的一些意识对境嘛。那空性呢，就是不是世俗谛，是圣意谛，而且是圣者能够就是限量正德的，或者说智慧啊，就是所。见到空性的这种所见的这个智慧啊，正德的智慧。所以说，那如果说有为法、无为法、世俗圣意，或者是凡夫限量所见以及圣者限量所证的这些，是不是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意思说？说那这两个应该怎么去把它们怎么讲呢？正确的理解这个意思哦。 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显现和空性，分别执着的状态的时候，会有这样的考虑。所以，大家在这个上面呢，就是稍稍的再安住一下。所以这个解的方式呢，等一下再说，稍稍的。所以本来的人就心里面就是这样子嘛，就是说觉得，可以想得通，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以想得明白，想得明白的意思是说，就是显现和空性并不矛盾，显而空，空而显，就这种的词用的时候，显而空就是说缘起性空的意思，空而显的话就是性空缘起的意思。那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就是说，刚才我们分别各自执着的时候，会有个别的，就是各个层次的自己的一种定义定性，所以好像是对立的两个现象，色法和这种空色有无这种对立的两边嘛。但是我们在这里说的时候是显现的色法，以及就是空性的妙空的这个空性呢，所以这样的话，它并不是一个有无的这种的对立面，好像要糅合在一起的那种的心态。所以这个中论里面有讲，就是说我们经常引用的，就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因为是因缘法的缘故。意为是假名，就是说，也就是名实施舍或者是言语安利的，给予名字，然后我们借助于这样的名相呢，这是心理学上面，就是一般的普通的心理学上研究的时候也会这样研究，说名相的这个力量是很大的，对我们对于一个事物的确定和把它当做固化，持有的一种的心态上面呢，就是建立一个内容的时候，它需要一个名词。如果你没有这个名词，你没有办法正确的表达或者解释或者沟通。所以说，只要这方面的运用的多的时候，会制作出很多的名相。所以，不同的语言文字文化里面，它比如说佛学里面，藏地这些，比如佛学比较发达的话，它里面。对于心理学上面的一些名相，远远多过于就是其他的一些那种社会已有的一些名相，所以如果说，心的这个层次上面区分很多种啊，心王、心所这样的一种的分法，来分的话，可以细分的时候可以分很多，这种的就在其他的一些里面，就是非常罕见，或者就可以说没有，以前有一些。就是科学家和佛学家的对话嘛，他们后来发现，他们对方用什么的时候，经常只能说那个意识呀、信念呐、这类的。那情绪的时候可以用很多种的一些情绪还是有，但是说，没有那么就是分门别类到那种的很整齐的，就是层次不是那么明显。有时候好像一个指的是相同的一些状态，然后在一些另外一些。我们所说的，有时候说，就 mind，然后好像就是所指的一个具体的一个 里面如果能不能分一种的层次呢？佛教里面分了这种眼识、耳识，这种就是五根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算是特定的功能的一个不可替代的那种的功能嘛。然后再进一步来讲，这个心识本身的时候也分了这个粗细的这种的层次。然后从投射的角度来讲，我们所说的无是一种心所呀，这样区分。然后这还有其他的一些分类方式，所以这些呢，会有一些差别。所以说言语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变得我们固化或者是对我们心识就执着起作用的时候，名相是很重要。所以我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假名的意思是这些名字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它指的并不，它是有名相，但是名相并不能代表它有实体嘛。所以意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主要是就是说因缘所现即是空的这个状态来讲的。所以我们就是平时的时候，像刚才讲的，分别各执着，就是相对的因果缘起当中的所有的显现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洞察，或者是心用在它没有自信的这种空上面。因为我们如果转为这样去关照的时候呢，我们会迅速的改善这个心对现象的执着，能够因此而升起出离心，因此而就升起菩提心，因此而能够升起就是智慧正悟。所以如果忘记去观察这个本心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情绪也没有办法快速有效的这种转化，或者是这种怎么讲呢，需要一点的时间呢。就是当然情绪本身是这样子，它不会因为心的本性无有自性的缘故呢，它不会永远保持一种的心境或者是情绪保持下去，它也会就是你不让它消失，它也会随之这种念想的就是不确定和那种的。但是它有一个串习，一种的目标为导向的能量一样的，这种的认知上面没有真悟空性而导致的实有之带来的一种的串习在那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刚才讲的大家稍稍的可以就是安住一下在这上。 所以这样去关照以后呢，就是说，显现的这种物质现象呢，圣义中不存在，世俗中有，在凡夫面前有，圣者面前呢，就是并没有真实的存在的这种，逐渐就是有开始是这样，这种一个有另一个没有那种的一种状态，转化成什么呢？就是色法在世俗中是世俗中的这些色法呢，就事实上是空性所现缘故，所以因缘本身不具实性，就是这样子，就是空性因缘法，所以是就是以这种的方式来去转化，好像对立的那种的就是消解这种非此即彼。这样的一个对立的一种执着状态，乃至于堕入长断两边的那种的分别各执着的状态。所以说法在世俗中是空性的所现，或者说就是空性外名言当中没有色法，就从这个圣者的这个所了达的这个境界当中，这样讲的话，就是空不异色，其他的执着呢也是如此，包括各种的就是受想行识，如同心经里面讲的一样，以同样的这种的就是意境去关照。就心经当中呢，就是除了这个物质以及人的这种主客吧，就是主客之间的这种根基识的这个层次上面来以这种来讲，还有说我们内心当中所显现的这个道法本身也是这样子，就是一切所现的本质也是空无自性。然后所有的国上面的一种国法，这个从那个空无相无愿的这个角度，本性就是根源上面呢，和这个道法上面，乃至于就是果上面呢，就是没有执着，就是熏根溯源的话，根上面没有任何事用。然后在这个就是修行也好，或者是说现象呈现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任何事用。所显的一切相皆是空性，以及任何所得当中的最终也没有真实的一种就是有实有的自性的存在吧，这样讲。所以这个就是果上面的来讲的，业无不得，不是有这样吗？就是说如果从我们空无相无愿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为了避免落入到一种好像什么都没有，一切都空空如也，一切都那这个所现的一切万法的显现呢，种种的庄严呢，这些世界呀、清净的刹土呀、秽土这些上面的一种显现，那这个主要是说，就是说从果上面没有得，也没有什么因，就是怎么讲呢？ 就为了避免堕入这种玩空以后，所以也无不得，这样子的一句话，这上面有，这个无智无得亦无不得，就是这个句子。因为这个就是佛法的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它是彻底的，这种凡有所执着即非正见那样用这个句子来讲的话，的方式，让我们就是远离能所的这种的执着，所以在一些其他的里面，就是说可能哲学也好，或者是一些里面总是需要抓住什么一个东西，然后有一些圣典是就是好像是据实可靠的，然后以外好像它是不否定它的一种真理的那种真实性的这种，当然可以说怎么讲呢？就是说，说道本身就是与即道国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是一样，道和国是一体的这种。本身道法是这种空的话，那国也是如此。你这种的智慧，彻底断这种任何一种怎么讲呢？是有值的智慧。所以总的来讲，我们说，如果对色受想行识，就是说现象世界以及内心的受想行识，种种的一些苦乐的感受，以及心念的这个善恶，种种，然后心境的这个层次，意识的这种对这些投射的一种方式呈现。这些上面呢都是一样，推导出就是诸法性空，就是以此这样类推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主要是说，分别执着的这种状态，好像了解说色法是这样子，空性是这样子，但是好像对于一件现象或者是当下一刻来讲的话，好像这两个有，怎么讲呢？个别的这种，就是有某一类的，就是个别性或者说彼此矛盾的一种的状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需要超越这种心境。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世俗当中的这些法，在圣者面前来讲的话，如梦如幻。那就是说世俗当中的这些并没有真实的存在，所以那就本来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空性了。所以。并没有把他们对立起来，所以说，或者说，连色法 就是说并没有诚意自主的真实存在。所以我们说到观待他而讲的这个空性呢，也是如此，也没有什么空的那种的真实存在。所以有些时候说色法以空的智慧来遣出的时候，好像就是破了一个又立了另外一个，这种的本身破的这个呢并没有真正的一个实有，然后被破掉的，因为他不实有的了解他并不实有，本身就是就是没有可就是再以另外一个力来破的一个缘由就在那里。所以只是知道说他并没有以那种的方式存在的，然后它并不能同时形成一个空的一种的真实，色法并不实有呢，并不是说有时候我们就以空来破实有嘛，但是意思说只是参破或者说照见以后呢，就是放弃了那种的执着而已，而没有说有另外一个工具来破掉了这个东西呢，那个工具是真实存在的那种的心。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些上面我们之前讲的色即是空的角度来讲，就是说破这个有边长边，空即是色呢，就是破无边和断边，就是断执也好，这些呢，那色不异空的时候呢，就是事实上面在讲这个某一种的双运嘛，没有这个真实的这种实有的色，也谈不上于此观待的这个空的一个真实，所以是另外一种的无可双运的大双运一样。所以说或者是空不异色的话，就是缘起不离于性空，缘起也观待这个性空，而这种讲的是从这些角度，大家稍稍的再花一点时间处理一下。 然后三主要道里面呢，就是之前说到分别各执着的这个状态，我们就是在做了一点分析。然后后面讲到说，一旦无有轮番时，显现无期之缘起，断除一切执着相，尔时见解即圆满。所以就是说从中道的这智慧来讲的话，应该怎么去修持呢？就是显现是空性，一切这种显现的法本即是空性，就是我们所说的显现即是空，这些现象，以不中不通中的这些方式呈现。事实上面呢，它即是空性，因为显现一切都是缘起法的缘故呢，所以说这即是色即是空。那空性即是缘起，说空性我们就讲到说本身无有自性的缘故，我们说它是空性。然后一切因缘法都是无有自性的，所以从这种的角度来讲，就是空性的是对应于现象而言的。我们并不是说空性就是离于现象谈空性这样子，所以从这角度来讲，我们所说的空性这个性字是有这种缘起的意思。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空即是色，现现是空性，空性是缘起，所以说是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然后再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色亦不亦空的话，就是缘起和空性呢，他们是这种的双运呢，或者说我们说色法以外没有空性，以这种显现即是空性，以这种的角度来对应，就是说那这样子来讲的话，缘起本来就是性空双运的缘起。我们说到缘起的时候也在指性空，我们说到性空的时候也在指缘起，所以缘起和性空呢本来即是双运。所以说没有一个单独的色法离于缘起，所以我们指的空性呢，并不是说就是什么都不存在，而是也在讲缘起嘛。所以没有其他的空性离开色法的空性，并没有在谈任何一个离于现象的一种的空性。所以说从这种角度来讲，他们是这种就是显空依位啊，显空依位。前面我们就是讲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样讲，然后色不异空的时候再讲这个显空就是一位，或者是说双运这样子。然后空不异色的时候，就是说这一切呢就是空性之外没有色法，刚才讲的就是色法不离于空性，或者是离开色法不谈，没有谈空性嘛，没有再说空性，现在说也是一样的，就是空性之外没有色法，色法都不利于缘起，不利于空性。所以即使这个缘故呢，就是指一切法呢，就是远离这个细论呢，或者说就是讲的是这个远离思辨的这个它的本貌，或者说它本来的这个真相呢，就是这些显现的一切的这些法呢，就是离系。所以空不异色，双运即是离系。所以这个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一旦无有轮番时，显现无期之缘起，断除一切执着相，而是见解即圆满的这个过程。就是这个修法，所以这个上面稍稍的安置一下。 臣恭心远离一切邪边，显现一切元气与恭心双运，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这个。然后三主要道里面另外一个句子是说，了知以现出有边，以空前出无有边，缘起性空显现理，不为边见，不为边之见所夺。就这个部分，那就说也是类似的，就是我们之前的其实以各种的方式或者角度有点那个不一样，但是本质上面都是在破这个四边。所以说以色即是空这个来讲的话，就是刚才讲的，就是以空破其实本来一切法是空性，但是我们把它执着为是有常意自主，所以以破这个以空来，就是空慧来破这个实有的这个知识的这个边嘛，破有边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开始的时候说一切，如果是学科学也是一样，开始我们看到一些石头，比如说一块石头，我们并不是那么样的知道它的结构的话，它对我们来讲就是一块硬石头，没有什么其他的看法，也许这是花岗岩，或者是这个是其他的那种各种各样的一些这样子。甚至有些没有学过具体的内容的话，石头有不同种的脆弱和硬的性质以外，也许不知道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金属，有黄金，有银矿、铜矿，很多有这样那样的，就是石头这些岩石啊，各种的就混合在一起嘛。所以说那进一步学习以后知道说他们有这个里里外外各种各样的这成分，各种各样的品相，用于各种各样的用途。所以这些时候呢，逐渐的我们可以也用某一种粗大上面的结构来知道说一块岩石可能里面有好多种的成分，而且这些成分呢分门别类的可以把它们就是抽出来，或者是说怎么讲呢，把它们通过高温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可以把它们就是分开啊，剥离开各自属性不同的这种。那进一步来学的时候呢，可以了解到说这些就是看起来就是具体的某一个，比如说黄金的话，那它的一些成分可以进一步结构分析。所以说是如果学习物理化学或者这样子呢，就更进一步可以把它从分子的这种公式来表达，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数学公式来表达的一种方式来进一步。然后逐渐逐渐的，当然这些色法呢可以就是破除实有边的那种，黄金也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本质的一种的存在。如果说更彻底一点的话，它是什么什么成分呢，它是什么什么一个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些如果剥离的话，它又可以化成什么什么，有些什么黄金呢，这些可以用水银化了以后入药啊，或者是烧了以后又可以把它弄成那种灰一样，可以去做别的一些东西啊，这样它的那种性质会经过那种高温啊加工的话会变化，就是经过就是跟其他的一些物质混合的力量这样子。所以一般的高温的话它还是保持这个黄金的这个特质，但是经过那种细微上面的那种变化的话，它也会变成其他的物质。彻底发生这个反应的话，所以说我们所说的意思说这个无有自信的这个就是破以空来破有边，然后就是色即是空，以空就是空即是色呢，就是说以显现来破无边。因为有时候我们说什么都没有嘛，那难道就是说应该是不是分析到底以后就应该说全部都是怎么讲呢，以空的那种的方式完全破，就是那空本身如果说什么都没有是一种断边的，或者是这个方向无边的。所以即使有显现的话，它也 不论是因缘法所现的先前，然后每一个因缘法本质无有自性，但是他们有，因为是空性的时候，经常要注意这个，就是无有自性和空性的这个性质。他意思说，事物以这个土水火风的，或者是化学的各种元素周期表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呈现，的时候呢，粗大到细微相互融合，甚至就是我们人死的时候也有，就是四大隐没的这样的过程嘛，五根这个就是收摄的这样的过程，但是根本是讲了的话，还是就是依赖于这个。这种的事物的现前，所以就是三界六道的这种的呈现，那它虽然没有性质，但是它如幻的可以现前，而所有变化无常的，随着因缘而现的这种的，所以它并不是说就是没有业力因果，什么都没有，这样子讲的话是不如断别，所以这个就是破除这个无边。那色不异空的话，就是说。以显现的这个缘起破实有执的这个有边呢，他们本身两个来各自就是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显来破实有边，破有边呢。所以说以这个缘起的显现呢，就是破这个实有边，然后知道本身就是缘起，就指的是性空，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一样的。然后空不异色的话，就是跟那个讲的以这个就无有自性来破除这个断灭，好像无有自性并不是指的是那种断灭呀、单空啊，就是无堕入无边的，要不然堕入长边，要不然断边有边无边，这个无边的破这个无边的，所以这个。宗喀巴大师缘起那个三主要道里面讲到的这个了知以现出有边和以空出无边，这个刚好对应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两句话，所以缘起性空显现离不为边见之所不为边之见所多，所以这个上面呢大家再稍稍的安住一下。 所以这个道理其实不是特别难，就是意思说，事物我们平时知为实有的，但是你一旦稍作观察，就知道说没有一个呈现的事物，就是显现的这些现象是复合或者是缘起的这种的现象。那一切缘起的现象呢，就是本身是性空的，所以说以显现的缘起的色法来破有边呢，这个基本上是以这种的方式。那如果这个就是那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话，就是说以空性来破除无边。那空性指的是说，有些因为常常有些时候因为这个字的原因 emptiness 这样讲的时候，好像就是屋子里面空无一人，或者是它的这种没有的这个性质。那主要是性质，讲到这个性质可以，但是如果只是说无的话，有时候用词上面会有一种不是开门就是关门一样，非黑即白的一种的那种的就是有和无的对峙起来那种的，对立起来的一种的状态。所以说那这里面并不是那种无呢，就是不是断灭的，不是完空，不是这种单空，而是说离边的这种的空性。所以说空性就是指的就是事实上面是以空性，就是性这个显起现空的这个本质是相对于显而言的，而且是缘起的这个本性呢。或者说空性是就是另一句话，就是性空缘起这种意思。所以说它可以远离这个无的这个边。所以今天呢，基本上我们就是主要在这个内容当中，再按住剩下的一些分钟，按照这个般若的智慧，用推理分析来讲的话，就是以中观的方式来做这个分析。那中观有这个自空的中观，这个之前我们讲的主要是自空中观的方式来就是理解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之后的下一堂课里面，我们从他空中观的角度讲一下，这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基本上之后就实修的这个呢，就三堂课，算是圆满结束了心经了。之后还有一堂课，那今天呢，主要是刚才讲的这上面自己稍稍的做思维啊，然后如果能够理解这个完全的完整的能够理解这个意思的时候，就安住在上面打坐 所以如果说有些有刚才我们讲的，因为色法，就是说现象和空性这两个层次来讲，是圣者和凡夫不同的这个对境要道，所以世俗地普通的人也能够，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当然也分其他的，顺世俗或者是颠倒的这些，但是不论怎么样，基本的那种的状态就是有为的世俗的眼耳鼻舌身的鲜亮的这些呢，就是我们说凡夫的心识的一种常见的对境。那圣者的凡夫的差别就是另外一个了解到圣意的，能够见到空性，或者说鲜亮的正的这个空性呢，当然是就是正的这种圣果的。所以说这两种呢，就是说由凡入圣或者是这样的过程当中，是了解到这两个并不是对立的现象。如果是一个有了另外一个就没有这种的状态的话，就变堕嘛，就变堕于某一种的状态。所以我们平时如果能够就是记得背诵有些寄诵的话有好处。所以说并没有说就是好像这两个具体的一个概念呢，就是说把它对立起来的一种的方式来去了解佛法的真谛。所以有时候用妙字说妙空妙有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离开色法以外没有办法谈这个空性。我们在说空性的时候同时也在说缘起，因为性空和缘起，我们说一个东西就是无有自性，实际上在说缘起嘛，实际上是在说缘起。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能够理解到像刚才说的中论的那句话，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所以这样子那能够了解到说因缘所现即是空的这个空性的道理在这边。所以就会说分别各执着的这些会超越，能够超越这个范围。所以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里。随喜大家，然后平时的时候也经常读，有些时候说并不是道理上面的一种分析，主要是信心带来的一种加持而去证的，有差别。有读一本书的话，你如果对这本书有很深那个，皈依三宝的时候，有佛宝、法宝、僧宝，法宝里面呢，就是一个是佛所说的话。或者佛以加持，像这个的话就是加持所生的这种经典嘛。然后而且当时就有这个佛的弟子，所以也是佛法僧具足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在经里面。所以以这种的方式来去恭敬的读的时候呢，你有能够读到不用记忆一词的那种的智慧，自就是内心当中油然而生的这个智慧。如果是光是一种不尊敬这个道法，没有信心，然后去研究的话，你看了一些东西，过一会儿又忘了，今天看了，明天就忘了，这样的。所以，就是对平时念诵仪轨也好，读诵这个佛法的法本的时候，就是首先制定，然后祈祷，或者是发菩提心，皈依发菩提心，然后在中间读的时候也一样，最主要的甚至。就不是说离心的思考也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那种前进的心，这个上面获得加持，这是很多修行者的体悟。所以我们不是以前说有很多人是突然间就是获得的一种不退转的境界，所以这些呢并不是完全从读书读得多而来的，而是内心就是了证的一种的智慧，经由加持而生，所以这个很重要。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 生老病死由波涛，愿渡有海，诸有情。愿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扎西德勒。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也真诚地回向给所有一切六道众生，以及尤其是遇到就是很多特殊的疾病以及贫困或者说物资短缺以及斗争这些种种来的各种群体个人内心有些这样那样的一些人与人之间个人的内心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复杂的心思的斗争的这些希望都能够获得一种怎么讲的解决和平息增上福慧然后迁出一切的障碍所以为此呢就是把心经的观修功德呢回向给六道如母有情众生以及个别的就是遇到的这些困难呢愿呢能够得以迁出所有的畏惧和危难呢圣极必息光明无为法犹如那正悟犹如甘露法心意意虽所化善巧方便行愿得度化无边众生力此福已得一切之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勒